好，我们看一下，接着我们上次啊，这个，私下语录，实际上我们讲到这个黄檗希运禅师的传心法要。我们上次是在四月四号我们讲了的本书啊，这本书的第私下语录的第94页啊，第94页。好，我们来看原文啊，原文10月8日。师未休，他对裴休啊，就是黄檗对裴休说：“言化成者，啊，这个有个化成宝锁，化成宝锁是《法华经》里边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比喻啊，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化成宝锁，就是说他指的是这个三乘人啊，就是身为圆觉，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到真正的这个解脱之地啊。”所以认为他们是化成，就是佛，先给他们临时这个画现了一个安乐之地，但还没有到真正的圆满的境界，所以叫这叫最终的那个叫宝锁啊，宝锁就是化成宝锁，是来自于《法华经》的一个譬喻，化成相当于说 halfway 就是半途，哎，半路中，也就是说一个一半的成果，没有圆满，哎，这实际上是指的是。小乘啊，这是这个，就是三乘啊，就声闻缘觉和小乘的这个菩萨，是这样一个他们的这种境界。这个，所以这里讲化成和宝锁啊，但是禅宗里边讲的这个化成，它是通于原教的啊，通于原教的。所以就我们看一下这个黄檗禅师对于这个化成的这个说法。反正化成总的来说，就是说你。二乘人所证到的这种涅槃，所谓这种解脱的境界，甚至他有一些神通，这些都不究竟，都不究竟，叫化成，并没有达到终极的圆满的这个境界，解脱境地，圆觉境界。好，这里呢，我们看这个黄檗禅师他说的这个化成宝锁，他说，化成的指的是，二乘指的是身为圆觉以及。实地等觉、妙觉啊，就是佛以下的，佛以下的，皆是权力接引之教，并未化成啊。包括这个实地的安立，它也是种化成，也是一种譬喻之说，譬喻之说，二乘及实地的，从粗地啊到实地啊的实地的以及等觉、等妙二觉的，都是权力就方便施设的接引之教，都是化成。唯有佛，唯有佛，圆满的这个佛，毗卢遮那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这些是终极的啊，释迦牟尼佛这是终极的，其他的都是化成，都是化成，都是一种方便引导啊，方便引导。宝锁化成对应的是宝锁啊，化成对应宝锁，宝锁呢指的是真心本佛，自性之宝，真心本佛本有佛。无始以来，原始佛本有佛，然后呢，自性之宝，宝就指的是我们的心地宝藏，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如来藏，真心本佛自性之宝。这个宝呢，它不属于情量，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分别，不属于我们的是唯量唯假。前面是唯量唯假啊，就是说分别施设，对吧？它不属于分别。众生有情时情想分别的众生的推测和施舍，它不属于情量，不可见立，不可见立。他就说，谁说谁的论都是安立地？你学一切都是安立地，但是非安立地它是不可说的。你说实住实行实回向，你说到次第，你说真如，你说等等啊，你说这种四寻思。这个四如是智，你说这个五重唯识观等等，它都是一种建立啊，它是安立啊，安立地，它非安立地那是不可说的，非安立地是平等的啊，超越语言，超越这个语言的，就是这个唯识讲的离言正性，对吧？离言正性，不属情量啊，不可见立。就超越这个遍计值啊，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啊，无能无所，没有佛，没有众生， 并不是没有佛没有众生，而是没有佛和众生的分别啊，没有众生分别，无没有能和所，何处有成啊？所以宝所也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而是真心本佛自性之宝藏。也就是说，六祖所讲的何其自性，怎么怎么，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等等啊。何其自信啊，就是自信啊，但说呢，那就说，所以说，宝所也是针对化成的一种方便说啊，方便说，宝所不可止，止即有方所，啊，止即有方所，你止的话就有方所，所以古人讲，含元殿里觅长安，含元殿，含元殿里觅长安，就说你在天安门呢找北京在哪里，对吧？你站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你说：“哎，北京天安门在何处啊？”啊，是这样。含元殿里觅长安啊，何处有城啊？所以说，那么宝所不可止，止即有方所。所以说，你就不能够把禅宗的文本、禅宗的历史神秘化，或者技术化，所以技术化，你认为曹洞宗有它一个窍门。这个云门宗，他一代代传的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然后呢，突然一个什么方便，令他一下子大彻大悟了，你如果你这样想，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武侠小说看多了，或者玄幻小说看多了，好多人对道家道教的理解也是看修仙的小说看多了，所以他就对道家就有很多的这种妄想，一种想象。佛教也是一样，这样啊，佛教有的是把达摩祖师这个看作是这个武林圣手啊，这也是一种，也是近现代我们大家通过这个通俗文学、大众的这种媒体里面得到的一种关于宗教和宗教人物的认知啊，这些是非常远离了宗教的本真的啊。好，所以说。这个宝所啊，就是说，宝所不可止，就是禅宗的这种传承和禅宗的文本、禅宗的真实，它并不是我们投射、我们所想象的，有什么秘诀妙法，有什么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某一个招数啊，那很多人再进一步的把它，世俗化，就会理解为你一定要勤其善知识。给他做牛做马就行，然后他在什么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给你传一个不给别人的东西啊，不愿意就不能给别人的，就专门给你传一个东西，这个就把这个善知识就用世俗性就包围了啊，包括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只要跟他搞得定，甚至去投其所好，然后就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更神奇、更玄妙的东西啊。那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善知识它就有问题的啊。他是因为你投其所好，他才给你了更多的指点，而这种指点或许也没有什么价值啊，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团体里边，会发现一些等级啊，控制和这个乃至争风吃醋啊，这种就是这种这种现象，这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的世俗心。真正的善知识未必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周围的人投射以后呢，就用世俗的这种，这种形式把它包围起来。他不会因为你对他好，对吧？投其所好，他就会特别的有个什么的，本身他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妄想是特别的，你有你的执着，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你的盲点，这是最特别的东西啊。好，所以说宝所不可止啊，止即有方所，非真宝所也，非真宝所。所以说我们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们这个直指我们就把它神秘化，就把它神秘化了，认为真的有个灵丹妙药啊，就或者有某一句非常秘密的话。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的一种妄想啊，或者一种很戏剧化的想法啊，所以说只宝所不可止，只即有方所，非真宝所也啊，所以我说无法可说，但很多人听到这个话，他就很绝望， 他就很怀疑，他说这背后肯定还是有个什么东西的，哎，那是有个最真实的东西的，必须我们先把这个无法可说搞定，先知道能说的都是假的，然后才能知道那个不可说的，那个东西。好，非真保守，所以说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直指啊，实际上这种语言就是直指啊，就是直指。所以古人讲"立处即真，处处即真"，接触的触，处处即真，立处即真，这一刹那，你在任何一点，它都是真实的，它都是真实的。所以说，再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当体会气之其实。再近而就是立处即真，处处当下就是。如果说他指的是当下就是。啊，你说是什么？他说 OK，我刚才没说，前头我没说，因为他那个直指已经失败了嘛，对吧？已经失败了，所以说再进，就是说，就是当下啊，就在你自己这里的，就是你所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你所这个这个你站立的地方，你迈步的地方等等都是这样，所以说不可定量言之，所以要体会气质，你要自己去契合它。我在讲这个保守啊，化成保守。禅期，所谓的禅期，禅期指的至恶之人，不可救度之人，对吧？在楞伽经里面有两种禅期，一种禅期就是说那种傍大乘的那种，说这个忤逆之人，那他是永远不可解脱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但他那个业消除以后。他也会解脱啊，他也会解脱，他也不是死板的，永远不可能解脱的啊，永远不可能解脱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禅体就是菩萨一禅体，菩萨知道啊，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彼岸，没有此岸，没有佛可证，所以呢，他就说，他永远不入涅槃，不入正位啊，他永远和这个世界沉浮啊，用慈悲心广大的这种化身悲愿。慈悲和他的这个智慧，这个辩才来度化众生啊，永远的苦口婆心啊，所以他智不入悲智不叫悲不入涅槃，智不住三有啊，这是一禅体，就是他永远不去成就那个佛果，永远不居住在安住在那个法性之海，他永远在众生之中，但对于他对他来讲，两个是平等的，你也可以说他就安住在法性之海中，所以这叫。菩萨一禅体啊，菩萨一禅体，他已经不 care 了，是佛是魔是众生，他是平等的，但他肯定是在度化众生啊，为了众生才这样。所以这但是我们看这个祖师讲的啊，黄檗禅师讲的禅体指的是信不惧，信不惧是信什么呢？信自性是信自性是佛，你是禅宗呢，不在于它难和易。不在它玄妙和不玄妙，在于心是不是具足，敢不敢承担，敢不敢承担，敢承担和打开自信保护，就是处处花开，对吧？就是这个，如果不敢的话，你可能要么你是自卑要么你就是说变成了狂妄变成狂妄，所以说信不惧，不光信自己哦，信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光信自己，你说，哎，我信了，我是佛，我已经是佛了，其他人还差得很远，我要当他们老师。OK，你这不是真信，你这是狂妄啊，这是狂妄。或者你说，哎呀，无佛无众生，无修无证，然后你就整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吧？那你说也是堕入妄空啊，堕入这种妄想之中啊。他说，禅体呢是信不惧啊，这个信是正信，信就是正见。也是正信啊，也是正定，也是正慧啊。这个信不是我们说迷信的信啊，它是一种不坏心啊，不坏心。你看到那个不坏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啊，皆谓之断善根禅体啊。菩萨呢，深信有佛法，不见有大乘小乘，不见佛与众生同一法性。这叫善根禅体啊， 有一种叫断善根禅体啊，一种叫善根禅体啊，善根禅体，因声教而悟的谓之声闻，观因缘而悟的谓之缘觉，这些呢都是外，对吧？如果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也叫声闻佛。哎，学道人多以教法上悟，而不以心法上。所以说，什么是教法？什么是心法？哎，教法就是我要把这个教理搞清楚，到底讲什么，对吧？心法是自心的智慧，啊，他说这个言教背后的真心、清净心、智慧心、三昧心、慈悲心，以及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能学习的这个我们的动机背后的纯善的种子，甚至清净慧的这种种子，这个是重要的，这是，所以说要与心法上悟。要有心法上悟。如果你在教法上你力竭修行，还不是自性佛本来佛。如果不与心上悟，在教法上悟呢，那就是轻心重教。所以你成竹筷。什么叫竹筷？寒炉竹筷就是那种猎狗，人家打它去咬砖头，不咬这个人，对吧？不咬这个人砖头相当于，圣人的言教教法，那么人呢，相当于那个心。当然砖头也可以代表我们所学或学习的对象、内容，那个人呢，代表我们这个心，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学习的这个心和它背后的这种清净的这种法源心源，所以说不与心悟，与教法上悟，就是清心重教，遂成竹筷，是叫寒，就是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捕风捉影，寒炉竹筷，寒炉指的是古代一种猎犬啊，一种猎犬，忘于本心，故淡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就是法啊。只要你契合本心，你契合到心以后，没什么好求的啊。你的心就是法，心就是道，心就是佛，心就是佛。所以说，在我们在学这个四祖的道信的语录里边，他有个讲法啊，他念佛禅啊，根据文殊般若经一行三昧的两种修法啊，一种是戏缘法界，一种是念佛啊，念佛。他说，念佛心是佛啊，这个见地是非常通透的啊。念佛心是佛，这是理啊，这是奠基之啊。如果你在依他起，你知道这个依他起缘成是你从很深层次才体会到，那你就真的就见到了，对吧？这我讲的是真实实实在在的，不是说你纯粹落在妄想之中啊。就是说念佛心是佛，所以说参禅的人，后代一些参禅的人，近现代参禅，他会把我们这50年、100年的经验投射到上千年以上的历史中，认为古代人都是在禅堂里打禅期的，那根本没那回事嘛，对吧？达摩祖师呢，在哪有禅堂，对吧？请问这个达摩祖师参的是什么话头？对吧？对吧？他还没有说，哪个话归话，哪个怎么样的？但确实不，后来人有人参托死去是谁啊？东山谁上行啊？后代人他是用借一种方便。即使这样，他也不同的人可能参的也不一样，甚至这个参的似乎懂了，其他的也没懂啊，对吧？他有不同的差，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固化，固化你就会落在这种妄想之中啊，就在遍计之中，就把自己的生命就格式化了啊，就格式化了。所以说，比如说魔障不能澄净，说那马祖道一他在点化前被点化前，他的禅定功夫非常好，还有那个道信点化的这个法融禅师啊，牛头山的法，他也是功夫很好，包括这个洞山的点化的一个叫云居道英，云居道英，他们都是定功非常好，然后也有云居道英和法融都有这个天人供养的，但是点化以后不来了，对，不来了，就是找不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这边是甚深的禅意和禅机，也是非常圆融的佛法，圆融的佛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那你就不要打坐，对吧？不要上班，不要打坐。你在我们打坐，它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各个方面它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不能认为打坐就能开悟，不能认为打坐功夫高的人就智慧高，或许他的定力有一点，但他智慧不见得高，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着相吧？是，妄于本心，所以说但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就是法。凡人多为静爱心，是爱理，就是静挡住了心，是妨碍了理。这个理指的是真如究竟之理啊，无碍之理啊。常欲陶静以安心陶静以安心，平视以存理啊，不知乃是心爱静，理爱事，理爱事这个话其实很深奥啊。心爱静，理爱事只要你令心空，静自空，但令理气是自己不要颠倒用心我们不要去捕风捉影，舍本逐末是有很多的是啊，其实文字也是是啊，你读的这个经，它也是个是啊，对吧？那当然，更多的是我们现实中的种种烦恼。哎呀，我这个我要赚够多少钱啊？然后我要找到多少善知识？我要等到我这个腿的双盘能到8个小时我要读一部经读个几百遍，对吧？我要磕多少个头这就是是啊。然后磕了以后觉得，哎，怎么还没有想象那个效果？然后继续忏悔，然后再怎么接，甚至要去交钱啊，交钱再去学啊，这就是是啊，这就是是。你说我要找个清净道场，我要有时间去专修真有时间了，他还未必能够专修得下去这就是事那静也是这样，静呢包含种种外境，内心的静内心的一种，比如说你老做噩梦，你就会，或者你老做殊胜的梦，这些都是静或你定中有一种光明这些都是静，这都是我们要去透过它透过它才能得到自由所以要。心空，但令心空静自空，但令理气是自己是自己，不要盗用心所以我们不要陶静安心，平视以存理凡人都不肯心空，就死不了呀，就是不能够做到死翘翘死透，人家死掉，那真的大死才能大活就要真正的要就不死心嘛，不死心就是说。就是想要得到什么，对吧？不死心，就死不下这条心死不了这条心，就是妄持求心、忏悔心，对吧？这种种种就是分别心等等，不肯空心，害怕落于空，岂不知自心本空不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心就是分别，就是遍计执嘛，对吧？就遍计执，所以这个遍计执呢，可厉害了。遍计执，那对，非常非常厉害的。遍计执实际上它是我们这种无明，我们的妄想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强大的工具强大的工具。菩萨心如虚空这其实上对于智者来讲，他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来，没有，就是一刹那回到那种无时间性，一刹那回到那种无时间性，发现所有的时间、空间、刹那、刹那性都是一种留住，都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做的福德也不贪着，但这个舍呢，有三等舍呢，一个是。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贪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双忘，这是大舍。舍了就是说天地万物，对吧？包括生命全部都舍了，达到真正的这澄明和空寂，这个是随缘任运随缘这是大舍就是说你的舍呢，舍的是什么呢？舍的是遍计执，对吧？舍的是有能有所，有来有去，有我有佛有众生。有悟有迷，对吧？有净土有秽土，舍的是这些东西，舍得这样，有舍，有舍不得的东西，有舍掉以后呢，这些都是要舍的所以就是说，所以说这个身心内外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这个时候呢，随方应物，应物所住而生其心， 无希望性，没有任何的希求之心，没有想要明天，就是没有 KPI，没有明天，没有未来啊，当然也没有过去和现在了，对吧？过去心、现在心不能三心不可得啊，因为本心圆满啊，本心圆满啊，没有来，没有去啊，这些啊，所以说这是大舍。还有一种就是说，一边行道不舍不得，一边施舍无希望性，这是中舍。也就是说，我每天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对吧？无畏布施，但是呢，我的心中没有布施之相，所以三轮体空，我没有想要求回报，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我在，哎，我有功德，我会消除业障，我会增加福慧等等，还没这个想法，就是这回事，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小舍啊，这中舍啊，如果广修众善有所希望，哎，有所希望。就说我有，哎，我有个目标，我有个有，就我有想法的，我做这些事情，我想要得到一个什么，这有所希望，啊，有渴望，有希求，啊，有所希望，闻之法空，虽乃不着，这叫小舍。本来是有贪的，有想要求各种回报结果的，后来听说这是空的，然后再放掉，这是小舍，啊，这是小舍，他没有达到当体空啊，他是以这个空之理来清净他的这种欲求的，啊，来净化他的欲求的，啊，这是小舍，啊，小舍，大舍犹如火烛在前，啊，举着火把在走路，啊，然后这个小舍呢，啊，中舍如火烛在旁边，啊，或明或暗，啊，然后呢，小舍如火烛，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这个坑井，啊，又不见前面这个坑，在后面就是事后才清醒了，哎，才清醒了，哎，所以心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啊，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所以一刹那就是无始无终的那种，哎，无苦无尽，无自无他，哎，到了这样一种根本的状态，啊。哎，这是《巧说金刚经》，对吧？禅说禅是来讲《金刚经》的，三心不可得。自如来富足迦摄以来，以心印心，拈花微笑啊，以来这个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啊。哎，以心印心，心心。那很多人想到以心印心，就会想起玄幻小说啊，里边的那种。那个《西游记》里边那种啊，就是我这样去想啊，心心不异啊，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啊，心心不异，能印所印，俱难际会啊。所以说，得者少啊，得者少啊，心即无心，得即无得啊。这反过来又讲，从原教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就说为什么很难了啊？就说，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心心相印，印的这个心它是没有有形的，对吧？它是没有无形不可琢磨的，所以说大多人我们要抓住一个东西，所以就很难去真正得到一个上根利智的人啊。所以说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就这个道理。佛有三身啊，三身，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楞严经也讲这种智慧佛啊，那个法化身佛、报身佛啊。法身佛呢，说自性虚通法，哎，报身佛说一切清净法，化身佛说六度万行法。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形象、文字而求啊。无所说，无所证，自性虚通而已。所以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金刚经》的啊，《金刚经》的原话，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然后说法者要，如不住不住于相，如如不动，对吧？这才是真说《金刚经》啊，真说《金刚经》。哎，所以说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金刚经》的 Number One 第一高手，就是伏大师，哎，伏羲大师，哎。他呢，就是这个，宝智公把他请到宫里来，推荐他到这个宫里给梁武帝讲《金刚经》。 他把这个讲法这个尺子他动甩了一下，他就下去了。然后这个那大家都在下面听嘛，都期待着他能讲出殊胜妙法。然后这个宝智公他说：“哎，讲完了，讲好了啊，这是这世界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一场金刚经法会啊，金刚经法会。”但是你说他讲的好吗？讲的好，比如你看这个《碧岩录》里边，像雪窦禅师，雪窦禅师就说你本来该在你的老家，在那个双树林中，你在那，在山里边自由自在，你非跑到这儿来招人现眼。他说，如果不是宝智公保护你的，推荐你保护你的话，你可能像达摩一样就被赶走了，对吧？所以你这个是无事生非啊，无事生非。可以说，雪窦禅师又把《金刚经》讲了一遍，对吧？又讲了一遍，哎，所以这是禅宗的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传法的方法，直指的方法啊。《金刚经》就是一弹指间，就是《金刚经》啊。但是那你说一弹指间，一弹指前，弹指后，是不是《金刚经》呢？那就需要你真正去体会啊。你如果说是，你堕于妄空；你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还是不懂《金刚经》的妙义啊。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所以法身佛说法这，所以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报化身呢，它都是随机感现啊，随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设化，根据人的心性，根据人的根基啊，来讲讲这个《金刚经》，但是呢。报化非真佛呀，啊，他有亦非说法者，就是报化身说佛都不是真的，他说的法更不是真的，啊，更不是真的，所以说皆非真法，所以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啊，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所言同是一经名，分为六合合，哎。这个同时性分六，这实际上是《楞严经》里边的说法，楞严经》的说法，一经明者就是一心，六合合者是六根，这个同时性分六合，也是达摩祖师在对意见王应答的是他什么是性，他这个性呢，就在眼为看，在足为奔，对吧？在手什么在口为言，什么在鼻为嗅等等，它是同时句式同时一经明分为六合合啊，就在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那个背后的那个作用啊，那个作用，这个是它的一个精明啊，是这个那个根本啊，就是说一精明者是一心，六合合是六根，六根与尘合啊，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啊，就眼耳鼻舌身意对应六根，对应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根尘合合啊，然后呢。中间生六识就是18界。如果你了，你懂得了你现观现证18界，无所有，数六合合为一精明，一精明就是心啊，就是这个心。他的心本身是无形的，只有在作用中才能感知到它。所以心不是个有，如果你说它是有，那就你变成灵魂，你说外道啊。所以很多人把如来藏理解为神我，很多所谓的这个见到如来藏，它实际上是。像印度教把它理解为一种神我，这实际上就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他就把这个事神不是原神，但这个事神原神也是借道家的说法，他把后天这种分别心的和分别心的一种定境误以为是真正的佛性，这就落入外道，这里边就有非常微细的这个差别，这就为什么，有个人赞于老人，清代有个人写了个《新灯录》，这为什么他会？堕入外道就是这个原因啊，他把这个叫此我，啊，他自以为是，把这个东西去解释一切的禅宗的这个语录，啊，这个实际上给他就在禅宗之外，因为禅宗之内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叫，但能不触当今慧，也胜前朝断舍财，禅宗是不能安立的，因为安立以后他就堕入遍计执之中嘛。都是编辑，这禅宗的本真的精神是一种自由和无碍的一种东西。如果你把它固定的用第八识如来藏见到开元解，用这种理论体系套它， 实际上就违背了禅宗的精神，也无法真正的进入禅宗的本心世界啊，本心世界。所以你自以为是的那个东西，往往就成为一个牢笼，成为一个堡垒，也是个牢笼啊，一个牢笼。所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祖师意。所以古人讲如何是祖师意，他有种种的说法啊。如何是诸佛出生处，洞山水上行？如何是祖师意？庭前柏树子啊，等等啊，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为了啊，让你超越你的问题，超越的。所以祖师不是给你一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要解决你这个被这个问题所困在其中的这个心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你的一个牢。打破牢笼，就像一个鸟，对吧？你这个鸟在这个笼子里面，它要把你这个笼子破掉。它不是解决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让把这个问问题这个心解脱出来。哎，被问题所困的这个心，打开它的这个枷锁和牢笼。哎，这里讲这个十八戒啊，就是若了十八戒无所有，住六合合为一个精明啊，为一精明，一个精明就是心。学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合解。啊，就说你知道这个，但是呢，一精明六合合这个又是个坑，啊，又是个你说一就是这样，一精明六合合又是个坑，啊，又是个坑，啊，所以你就被反复，还是不能了解本性，啊，不能了解本性。哎，如来现世欲说一乘，所以禅宗的祖师他一个特点，他不会迎合任何人。禅宗的祖师肯定是不受大众欢迎的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他不会迎合任何人，对吧？他不会迎合你，特别那些自以为是有道理的、自以开为是开悟的人，他不会去迎合他啊，他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哎，不受欢迎的。就他如果真讲法、讲真法，所以古人讲说，如果要真正讲、要讲真话的话，门前草长三尺啊。没人来了，所以必须有点门庭失设，哎，一点种种善巧方便，才能够让人能够接近啊，有缘来接近禅宗。啊，如来现世欲说一乘真法，众生不信兴谤，所以佛也是这样。佛一开始讲法，他直指不可说，我法妙难思。哎，这别说了，别说，三请才说。那既然这样。他才说，讲到原教是这样，一开始佛刚成道，他觉得这个不好说，他想进入涅槃，然后呢，这个天人就劝他啊，说你不要忘了你的这个本心本愿嘛，对吧？那这个，所以说佛本来想说这个一乘法，但是呢，众生也不相信，就是诽谤，没于苦海，但是不说的话，那众生呢还在流转之中，还在这个生死流转之中啊，所以没办法啊，不为众生啊，普含普摄妙道。遂设方便说有三乘，没办法，哎，就是说，如果普遍的讲这个，这所有的人讲根本的法，一乘的法，这众生实际上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方便施设有三乘，先要你知苦啊，离苦啊，然后有个乐可求啊，等等种种方面，最后才告诉你终极的东西。说有三乘，乘有大小，德有浅深，但这些都不是本法。所以说，唯有一乘道，于二则非真啊。这是《法华经》里边的啊，就然终未能显一心法啊。但是说那么多也不行，讲了法华对吧？先讲华严对吧？后来讲这个，华严一看那没办法，大多数人不能接受对吧？然后呢，这个再去讲这个阿含，所以五十八教对吧？这个在讲这个阿含，然后再讲方等啊，再讲般若呀，对吧？然后最后呢，才讲法华涅槃啊，法华涅槃最终回到最初的那个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状态里边去啊。这是所以说五十八教啊，就是按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肉身来讲，他这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一种历程和方便啊，历程和方便。所以说，最终呢，他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教外，除了原教之外，然后教外别传的，就是拈花微笑。所以说， 最终教迦摄同法座，别复一心啊，离言说法啊，离言说法，此一之法令别行，所以叫教外别传，对吧？在58教之外有别传一称啊，直指人心啊，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并不是说不看文字啊，不读经教啊，不参见，他还即教悟宗呢，对吧？不立文字，并不是说愚民政策啊，或者那种无知自以为之或者盲修瞎练啊，就是不立文字，就是不执着文字啊，不把自己这个教放在文字之中，形成固定的一个文字体系和理论体系啊，而是这样的。反过来，所有文字都是他的注脚，都在注解他，对吧？所以说，不立教外就是这个不立文字啊，这个教外别传，然后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哎，以种种方面直指人，也当然也可以文字直指人心了，对吧？所以有人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就开悟了，有人就发读《维摩诘经》发明心地，那就是这样，哎，见性成佛，哎，见性成佛，哎，所以说这个离言说法，离言说法，拈花微笑，拈花就是没有语言的，对吧？哎，那棒喝就是没有语言的，哎，但禅宗呢，像曹宗宗他说的和言细语、和风细语，和那种这种，甚至一种。这个狂风暴雨啊，他的那他也是离言的，啊，他也是离言。你别看他说话，他也是离言的啊。那就是说，哎，就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禅宗的本性和精神是什么啊。此一之法令别行，若能弃物者，便至佛地啊。别，所以你要说。哎呦，他这个相当于开了元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什么观行即佛，相当于什么？那实际上你就又多了这种解释的循环，解释的这种边际值里边去了。所以我一直说，禅宗是拒绝解释，拒绝被解释的，啊，这才是正宗的禅宗。但正宗的禅宗，正宗的禅宗呢，实际上只有知者自知，啊，它是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说的。也不能够被他。去套成是登地了，或者见道了，或者开元解了，或者什么证到阿罗汉了等等，这些都是对禅宗本身来讲，它是一种妄想，一种妄想，也是对禅宗的一种扭曲。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基本上到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吧。